59页最后一节开始。最后的一节开始哈，启示录的14章，新约的229页，从最后一节开始，14章的14节开始。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起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那酒闸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好，我们再读15章的1节到4节哈。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拿着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我们一起在这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来到这里来大大的来做工，主啊，让我们都成为真认识你的人，主啊，真得着你，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主啊，你得着我们的心，主啊完全的得着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今天的题目是叫做最后一次福音大收割哈。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当撒旦在教会被提以后呢，终于建立了一个完全反神、完全敌基督、完全属撒旦的一个黑暗的国都。那么正当撒旦哈，他终于梦想成真啊，非常得意忘形的时候呢，神借着三位的天使宣告了撒旦国都的永远的灭亡。那么第一位天使的宣告，神要在一个完全属撒旦的国都中进行最后一次的福音收割，那么将会有亿万的人归向基督，那么这件事会引发敌基督政权的极大的愤怒。那么第二位天使的宣告，就是神要用7万灾完全的来摧毁撒旦的国度。第三位天使的宣告，就是神要将撒旦和撒旦国度中一切属撒旦的都扔进硫磺火湖中，让他们永远的受痛苦，进入永远的灭亡。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从第14章的14节到第15章的4节所讲的就是前面第一位天使的宣告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到，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一位所讲的就是主耶稣，那一位复活以后天国的君王，也是曾经道成了肉身的人子主耶稣。那么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天上的，也就是主耶稣，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神一直在预备一批的人，而这一批的人直到撒旦在地上建立起了他 他完全反神的国度以后，这一批的人才预备好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而我相信这一批的人在这段的经文里边讲的就是回教徒，就是穆斯林。那么在人类的历史里边哈，如果我们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宗教，这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产物。宗教是人类离开神以后寻找神、寻找平安、寻找永生、寻求祝福、寻求人死后的归宿的一个产物。那么除了神的福音、神的启示、神的真理、神来寻找人、神来救赎人的基督的福音以外，人类在整个发展的历史里边逐渐的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三大宗教。第一，伊斯兰教；第二，印度教和佛教。今天全世界有大约16亿的伊斯兰教徒，占世界人口的25%。印度教徒有大约10亿，佛教徒有大约5亿。那么从上个世纪开始，在佛教的国家中，福音开始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今天的韩国、新加坡、东南亚，包括中国，都有不少的基督徒。而印度从上个世纪开始，神借着英国的殖民主义，也把福音带进了整个的印度。今天这个印度教的国家里边也有不少的基督徒。我曾经见过一个印度一个科马泰牧师哈，那么这个人呢跟我差不多岁数，他在1995年呢出了一场车祸。那他呢是一个做医疗器材生意的人，他那个小镇呢大概有3万人，那么在他旁边的一个城市里边呢进口了一种特别的一种吉普车，所以呢他就预备好所有的现金，想在他们那个小的城市里边他第一个拥有那个吉普车。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带着所有的现金去那里买了这个吉普车。当他开这个吉普车回到他城市的时候，在公路上与一个很大的一个 truck 撞了，所以他就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全身瘫痪。但是后来呢他的亲人带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么在那个布道会里边他信主了，然后被神医治。那么98年呢他就开始了一个教会，一共有12个人哈。那么这个人呢每一次呢都请一个牧师呢来讲道。有一次呢他去火车站接那个牧师，结果呢那个牧师没有来，所以他就回去跟他那个12个人讲啊，他说哎呀真是对不起，今天的那个牧师没来，咱们今天呢就唱唱歌咱们结束吧。那第二个星期天呢他又去接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又没有来，所以呢他又跟大家说对不起，今天唱唱歌好我们就结束了。到了第三个星期呢那个牧师还是没有来，所以他就回来以后非常的抱歉，你知道哎呀非常难过，跟会众说今天牧师又没有来，这个那就不好意思哈，我就分享分享这几天我读经的感想哈。所以他就分享分享他读经的感想，分享完了以后呢，他那12个会友哈，就跟他说，Matthew 哈，马太，你分享的很好，以后我们就不要请牧师了，你就来给我们分享吧。从那以后开始呢，他就每一个主日给他那12个人开始分享，然后呢，他的教会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在7年之内哈，他的教会从12个人增长到15000个人。也就是说呢，在他那个城市那个小镇里一共有3万个人，有一半的人都去他的教会。所以呢他那个教会我们看过哈，是没有围墙的，就是一个铁皮的棚子盖的一个大的旷野里边，然后很多很多的印度人在那边，然后在那里敬拜哈。现在哈听说他的教会已经差不多有20万个信徒了。那么印度哈你会发现有许多非常坚强的神的教会。那么中国也是同样的，以前可以说是一个 也许是个佛教国家，或者是拥有各种宗教的一个国家，但是在1949年以后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在这几十年里边，你会发现中国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接受了主。但是只有伊斯兰教的国家是一块非常坚硬的一块石头。神一直在预备这个群体，一直到了敌基督的国完全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群体的内心才真正的预备好可以接受上帝的救恩了。那么这一次的福音收割是启示录所记载的5次大收割中间的最后的一次大收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次的福音收割。那么我个人相信哈，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福音收割是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而这一次伊斯兰教徒归主的人数将是一个巨大的人数。伊斯兰教徒归了主以后，我相信可能这一群人也是最爱主、最坚强、对主最执着的一群人。那么为什么哈伊斯兰教徒是那么样的难信主哈？我看了一些资料，归纳了大概有10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这位上帝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先知。第二，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才是最高和最后的先知，因此可兰经成为他们最高的指导。第三，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错误的，特别是三位一体的教义。第四，十字军的东征带给穆斯林对西方基督教无比的仇恨。第五，所有的穆斯林都有一种天生的对犹太人的无比仇恨，因为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先，而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从以撒和以实玛利之间的那个仇恨带来了穆斯林对犹太人无比的仇恨，因此也对基督徒有无比的仇恨。穆斯林认为所有这个世界的道德的堕落都是西方国家带来的，而西方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第七，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所有基督教的传教活动都是非法的，穆斯林不能读圣经，不可以看任何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这给回教徒信主带来巨大的困难。第八，绝对不可以背叛伊斯兰教，背叛的最高刑罚就是死刑。第九，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边，一个家庭若有人信了主，整个社会、整个社区、整个家庭都要弃绝之，并且家人就会自动的执行死刑。伊斯兰国家都是政教社会群体、家族、家庭合为一体的一个宗教产物，而一个回教徒信主是整个家庭、家族、社区的奇耻大辱，必须要杀之。最后一个原因，穆斯林国家鼓励所有的年轻人参加圣战，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宗教教育，所以灵魂体的捆绑是非常深的。那么这10个原因带来了伊斯兰教徒非常难信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伊斯兰教徒怎么有可能认识主呢？我们在一些回教徒信主了以后哈，他们所写的见证中看到，主耶稣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下常用的一种方式带领穆斯林认识主，就是透过主自己的显现，在异象、异梦或者实际的相遇里边。我们以下读几个见证哈。这个异象和异梦是他们信主的一个关键。一个几内亚的信徒说，他在梦中看见一位身穿白袍的伸开双手呼召人来跟从他。无论在亚洲、中东或世界各地，许多穆斯林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得的异象或异梦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预备他们信主的，就像使徒行传中的格尼流一样，有一位非洲的信徒见证说，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地狱，而另一位贫穷不能付善款的基督徒却在天堂。 然后有一个声音向他解释，这两个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有否信靠耶稣基督。第二类的意象是要帮助穆斯林归主者有能力面对逼迫。一位非洲信徒在梦中看见成千上万的信徒在他所住城市的街上公开地见证他们的信仰。当这位弟兄在狱中面对不同凌辱和被处决的恐吓时，他所见的这个异象给他很大的力量，在艰难的时刻可以坚持下去。一位穆斯林，埃及的穆斯林，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记载到圣灵像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突然一阵强风吹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我是那位你所憎恨的耶稣基督，我就是那位你所寻找的主。就在那时，他不断的流泪，接受了耶稣为他的救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坐在云上，然后有一个天使对他说，伸出你的镰刀来，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主就把手上的镰刀扔到地上，所有的庄稼都被收割了。在这个意象里面讲到，这次的收割是主自己亲自做的，他要来收割所有的回教徒属于他的那些人。那么接着我们要问大家，好，通常你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有没有想想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读圣经，我们可能去教会，我们可能听道，我们也可能看了基督教的电影电视，听了见证会，听了福音音乐会，去了布道会。那么我算了一下哈，我们教会哈用过的方式哈，我们教会有主日的聚会啊，有小组的聚会，有查经的聚会，有个人布道啊，有带去布道会哈，或者有退休会啊，自己读圣经，有福音班啊，我们还办过黄宾的音乐会啊，圣诞节的聚会，感恩节的聚会，布道会，春节的聚会，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聚会哈，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当敌基督的国建立起来了以后，可能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了，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小组聚会，没有基督徒，没有讲道，没有个人布道，没有查经，没有主日聚会，没有布道会，没有福音电影，没有福音广播，没有福音班，没有黄宾音乐会，没有圣诞节聚会，没有感恩节聚会，没有受洗聚会，所有的聚会都没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弟兄姐妹想一想，那么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信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主耶稣会用他超然的工作、超然的显现、超然的圣灵的工作，用异梦、异象显现各样的神迹奇事来带领穆斯林归向主。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主亲自的坐在云上，主亲自把镰刀扔在地上。这一次的福音收割是主亲自收割的，在一个没有圣经、没有聚会、没有教会、没有福音班、没有圣诗、没有布道会、没有圣诞节、没有感恩节、没有基督徒的情况下，主亲自的用异梦、异象、神迹奇事、主的显现来带领回教徒归向了主。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里边，有一个专门杀基督徒、到处抓基督徒、最恨基督徒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当复活的主耶稣在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扑倒在地， 他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喝也没有睡，当他归向了真神以后，他成为了教会史上最勇敢的使徒，最后保罗在罗马为主殉道。我相信这些回教徒也是同样的，当他们认识了主以后，面对他们的就是殉道，但是他们可以视死如归。这段的经文的第二位天使，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第二位天使，在第十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人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树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那酒闸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直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的经文讲到了，就是这第二位天使手拿快镰刀要收割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我们看到，也就是说这个殉道的人数是非常的多的，可以说是血流成河，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就是这里的第二位的天使所说的，当这些回教徒一归主了以后，这些回教徒马上就成为耶稣基督主葡萄树上的葡萄。但是敌基督却不容他们存活，他们马上就要被杀，就要殉道。那个意思就是，这位的天使已经允许，神已经允许这些要开始收取地上的葡萄了。但是同时，神一面收取这些地上的葡萄，也就是这些殉道者，也就是这些要献在祭坛上的，一面他们殉道的血是那样的血流成河，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些殉道者的血让公义的上帝的愤怒不断的在加增，这个愤怒，神公义的愤怒，要在末后的七灾里边永远的向敌基督撒旦的国度发进了，彻底的来摧毁撒旦的国度。最后一段的经文在第十五章，也就是这些殉道者他们胜了撒旦的兽和兽像的这些人，站在天堂的玻璃海上，一起在神面前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杀基督徒、恨基督徒、恨耶稣的穆斯林，在撒旦的国中，在一个没有圣经、没有聚会、没有讲道、没有布道会、没有见证会、没有福音班、没有福音音乐会、没有福音视频的撒旦的黑暗的国度里边，他们可以信主，他们可以归向主？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答案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亲自的工作，亲自的显现，用异象异梦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期盼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聚会，还有圣经，还有各样的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期盼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同时，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应该期盼，我们应该期盼什么？我们应该期盼上帝自己要亲自的来工作，我们要期盼神的神迹，我们要期盼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要期盼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我们要期盼圣灵在基督里面来重生一个人，我们要期盼神恩典的工作与同在要临到，我们要期盼圣灵的启示与光照，我们要期盼主的显现。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里边，他要收割大量的回教徒来进入他的国。今天是中秋节哈，这个刚才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中秋是大家要团圆，对不对？我相信哈，在神的心中，我相信他有一个渴望，就是回教徒能够归向主。这个族群是那样庞大的一个族群，只有这些族群归向了主，我相信这个月饼才是圆的，对不对？神是整个天父，他的心渴望这些人归向主，所以他要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完全不可能，没有聚会，没有圣经，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的情况里面，神要用他亲自的作为来呼召亿亿万万的回教徒来归向他。你知道啊，回教徒是很绝的，回教徒是不拜偶像的。但是你读到敌基督来建立他的普世性宗教的时候，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拜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像。我相信也就在那一刹那，回教徒不愿意拜，也就是在那一刹那，他们要决定他们的生死的时候，主突然向他们无数的回教徒显现，这些人全部都归向了主，但是他们马上就面临着被杀。所以你可以发现，第一位天使出来向主呼喊说，扔下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这里讲到了什么？是讲的主一直在预备回教徒，预备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撒旦的国度都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回教徒大量的被收割了。在他们被收割以后，马上你就看到另外一位天使又出来说，地上的葡萄已经熟透了，又要开始收割，所有的葡萄都被收了以后，然后这些葡萄就放在神愤怒的酒榨里，然后这些葡萄就流出来，那个血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也就是讲到这些回教徒，他们一信主了以后，马上就面临殉道，他们是血流成河，就好像当年的这个使徒保罗一样，一个最反对主耶稣、最反对基督教的这一位，当主向他显现了以后，他归向了主，他成为了最伟大、最勇敢的一位使徒，最后他在罗马为主殉道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了解神为什么能够在一个没有聚会、没有圣经、没有基督徒、没有讲道、没有做见证、没有中秋晚会没有福音聚会的那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主会收割亿亿万万的回教徒，原因就是主亲自的工作。主亲自的工作，一个人如果真的寻求主，主是知道的，主一定会向你显现的，让你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期盼神的工作，我们要期盼神的神迹，我们要期盼神的显现，我们要期盼圣灵的启示与光照，我们要期盼圣灵在基督里重生一个人，我们要期盼神恩典的工作和同在，我们要期盼神自己要来收割。所以哈，这就是为什么回教徒这些真正一归向主，他们就可以来面对殉道和逼迫。为什么这些回教徒他们一信主，马上他们就能够来面对殉道和逼迫呢？答案就是因为是主亲自的工作，他们是真认识神的一群人，不是道听途说，不是人云亦云，乃是真正的认识了主，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生命。同样我们发现哈，在圣经里边，所有伟大的圣徒、神的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所有这些圣经里边记载的信心的伟大的圣徒，信心的这些伟人，神的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真认识神的一群人，才能在面对逼迫攻击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我为大家读几段经文哈。老约翰说，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老约翰讲到他和神的关系，他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一位生命之道，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也是亲手摸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怪巧捏造的谎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彼得还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旧约的雅各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创世纪记载说，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你可以看到旧约的雅各他怎么样形容他和神的关系，他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圣经上如何记载摩西与神的关系？圣经上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圣经上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你可以看到这些伟大的圣徒和主都有一个面对面真认识神的关系。先知撒母耳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撒母耳非常小的时候，他就认识了神。圣经上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啊，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后来撒母耳长大了，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先知以赛亚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使徒保罗是一位真认识神的人，主的显现，主向他显现多次，在他晚年将要殉道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旧约的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他不一定是一个真认识神、真认识神的恩典的人。神用许多的工作把约伯带到一个地步，约伯最后在约伯记说，最后他说，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信心的根基就必须是真认识神，真知道他。我们信心的根基不能是人云亦云，不求甚解，不清不楚，滥竽充数的。圣经上所有伟大的圣徒、伟大的先知、伟大的使徒、伟大的信心伟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是一群真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不是一群真认识神的人，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都可以打垮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工作忙一点，换一个环境，经济的压力大一点，面对试探诱惑，面对异端邪说，身体有疾病，亲人的不幸，世界的繁华，肉体的情欲，都可以打垮我们。当1949年中国的教会开始受逼迫的时候，中国的教会也大大的分化了。所有站得住的都是那些真认识神的人，不清楚不明白，人云亦云，搞宗教没有重生的文化基督徒全都倒下去了。最有名的一场对话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谢摩善牧师和三字教会的创办人吴耀宗的一场对话中，谢摩善牧师问吴耀宗说，你对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怎么看？吴耀宗说，这些东西我早就把它扬弃掉了。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一个真认识神、真相信神、真正的明白神、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的那一位。所以吴耀宗先生并不是一个真认识神、真认识主，他只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道德的楷模来信的。这是一个标准的没有重生的文化基督徒。所以一个人就成为了三字的创办人，一个人为主在监狱里边待了20多年。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这一位来到人间全能的上帝？好像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些伟大的圣徒、信心的伟人，他们和主那样亲密的关系是真认识他。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这位来到人间全能的上帝？如果真认识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这一生是会不一样的。有一位圣战组织的分队司令好叫沙基，这个人讲到他如何信主的。他说，有一天沙基的手下的一个穆斯林来报告说，有人在他工作的武器商店派发圣经。沙基的手下很生气，把所有店员骂了一顿，圣经都收起来烧毁了，只留下了一本圣经。这个店员把一本新约圣经给了沙基，说，那你来看一下子，想办法来反驳里边的内容。沙基说，当时他称赞手下果断勇敢，行动迅速。沙基把圣经带回家，那天晚上他开始读马太福音。他说，我读得很用功，企图找出所有亵渎的话语或者是篡改的地方。他说，可是我发现那些话开始影响我的心思，我的心开始改了。这些话语的力量真大，不会是人写的，似乎真是神的话，但那时我想，那怎么可能呢？沙基很懊恼，他把马太福音读完却又很内疚，他原本要在基督教的经典里面来找茬的，现在却深深的被迷住了。他有许多的疑问，但可以问谁去，绝不能跟恐怖组织的头头们谈耶稣生平和他的教导吧，更不能问他组织的上级，又不敢问任何基督徒。如果每天晚上他都读福音书，所以他每天晚上读福音书想找出答案。他说，我更深刻地了解圣经以后， 开始与古兰经比较。沙基对我说，他说我很困惑，唯有祷告上帝。我说求你向我显现，告诉我古兰经对还是圣经对。几天以后，他说一天晚上，我恳切地求主给我启示那最直接的道路。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路旁，路的两旁站满了人，都很兴奋地在喊。然后我发现原来大家都在等着看巡那个游行，于是我朝路的尽头看，看谁要来。我看见许多先知骑着马走过来，有约拿，有大卫，有亚伯拉罕，还有摩西。他们骑的马又高又壮，每个人都欢呼，我也欢呼。能看见这些先知实在很让人兴奋。沙基一直在等要看穆罕默德有没有来，可是穆罕默德没有来，他不在先知之列。沙基说，先知队伍的最后一位，那人没有骑马，却是骑着一头驴子。他身穿白袍，戴着白色的盖头。那人经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他喊，你是耶稣吗？我说过他戴着白色的盖头，所以我一下子看不见他的样子。然后他听见了我的声音，他就掀开了盖头，向我微笑点点头。他脸窗发出一样东西，使我充满喜乐，是我这辈子从没有经历过的。我开始喊，我看见耶稣，我看见耶稣，我太开心了，大笑起来。醒来的时候发觉枕头和枕边的床单都湿了，才知道梦中自己一直在哭，为自己所有的罪和所有的仇恨而哭。沙基很懊悔自己误解了神，他错看了伊斯兰，也错看了恐怖主义。他发现自己充满了感恩和谦卑，感谢耶稣来救他，赦免他所有的罪，引他走往天国的正路。我感觉很强烈的喜乐，好想把穆斯林手下都找来，对他们说，我爱他们，耶稣也爱他们。沙基说，做那个梦之后，我完全改变过来，我好想传福音，给别人讲耶稣基督的爱，那种喜乐是藏不起来的。我越读福音书，越想告诉别人神的爱，连我恨的人也想给他们讲，这真不容易。许多人嘲笑我，逼害我，有一次八个人来打我，我有三次几乎被杀，不过没有关系，既然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就知生命、生死和家庭一切都置之度外，作为祭献给耶稣基督。